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佛说净业障经》第三讲。前边简单用几句话，把前边想一下。这个经就是说，有一个比丘受这个一个姑娘的咒术迷惑，犯了这个淫戒。然后他清醒过来之后呢，就非常的害怕，认为自己要下地狱。这个时候，这个其他和尚就跟他说：“这个，文殊菩萨在这儿，我们可以去请教他，看看有没有办法。”文殊菩萨呢，就带上他来到了佛的这个地方。然后佛呢，就问他说：“我平常是不是经常的说，我们面前的一切法都如梦幻泡影？”他说：“是这样。”说：“如果。”就是你昨天晚上做的梦，跟你今天我们认为是现实的这个现实对比，这两个有没有区别？当时佛就问他：如果你是在梦里头犯淫戒，你是不是你的心完全的一个感知？他说是。然后说你今天犯淫戒呢，还是完全是你心的一个感知？他说是。说这个昨天晚上在梦中犯淫戒，跟今天这个所谓的现实当中犯淫戒有没有区别？这个比丘说没有区别，就是说他今天的犯淫戒跟这个他在梦里头犯淫戒，他的心的感知、心的感觉、心的作意完全是一样的，没有一点区别。然后佛就问他说：既然我们面前的这一切法都如梦，都跟梦是一样的，那面前这一切法有没有真实？他说没有真实。佛说如果没有真实的话，有没有六道？有没有三恶道？他说没有。没有三恶道的话，有没有地狱可下？他说没有。佛就从这个如梦做如梦观开始，给他一直就讲这个如梦观。他的问题，他为什么会害怕？他就出在他一清醒之后呢，一懵了，一着急，失了方寸了，忘了修行了，忘了如梦观了，所以就认为自己要下地狱，就害怕的不得了。到佛这儿呢，怎么来拯救他？还是用如梦观来提醒他，让他做如梦观来拯救他。如梦观是真正的修行，整个这个我们说过，如梦观是读懂一切大乘佛经的这个钥匙，所以这儿你也可以看出来，不但是读懂一切佛经的钥匙，而且是解决我们一切烦恼、一切灾难、一切苦厄，让我们能够度一切苦厄的钥匙。哎，能够这个让我们正果，能够让我们成佛的钥匙，都是这个如梦观。所以佛用这个如梦观启发他之后，就是我们面前跟梦是没有区别的，没有区别，梦里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面前的东西跟梦一样，也就是都是不存在的，所以没有三恶道。但是这个道理讲清楚之后，为什么后边要重复这么多的如梦观？就是因为这个比丘呢，还没有达到这个，就是说还是熏习如梦观少。修行就是多多的熏习如梦观，佛跟我们凡夫的差别就是在什么呢？就是佛的全部记忆都已经是修行如梦观的记忆了，都是佛法正见的记忆，都是清净种子的记忆，也就是说变成了全部都是圆满佛法的记忆，这就成就了圆满了佛的法身，佛就成佛了。我们现在呢，只熏习了10%的清净佛法种子，所以我们只成就了10%的自己的法身。你这个法身的积累，你积累成就10%的法身，你的法身的时候，也就是说你证到了1/10，这叫证一份法身，证一份真如，这就是初地菩萨。证两份真如就是二地菩萨。所以整个真正的修行，因为三界唯有心，心它的这个内容就是由你的全部记忆组成的心。 这个心跟心的差别就是什么？就是你记忆的内容，你是邪见，错误的认识，结果呢，你就会升起这个错误的认识的恶果。哎，因为你比如说，我们梦里，就是现在我们生死常梦当中，本来是什么都没有的，可是你呢，不知道这个真相，不知道这个真理，你认为它是真的，就是把梦当成真了，把假认假为真，你搞错了，它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切灾难，一切烦恼，一切苦全就来了，因为你认为这是真实的嘛，你认为这个面前的这个钱啊、名啊、利啊什么都是真实的，所以你如果要是失去它的时候，你就痛苦无比。哎，根源在哪儿？并不是事实有改变，事实还是事实，你面前一切如梦还是一切如梦。哎，是什么造成的你的烦恼呢？就是你的邪见，你的错误的认识，错误的认识造成你的邪见。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也很简单了，你知道造成你一切烦恼痛苦灾难的根源是你的错误认识邪见，那怎么改正？就是你把错误的认识改变成正确的认识，把邪见改变成正见，这就叫转染成净，转凡成圣，就是这么完成的。就是你心里头记忆的种子的内容，把它转变成正见的记忆，转变成清净种子的记忆，转变成你法身种子的记忆，积累你的法身，这就是你成佛的道路，就是你成佛的成就。所以佛在这儿呢，提醒他做如梦观之后呢，就反复的在这儿讲这个如梦观，就是为了给他加强他的那个清醒意识，加强他的正见种子，加强他的增加他的法身种子的记忆，坚定他的信心，这样呢他就可以脱离这个烦恼，就可以在修行上更进一大步。所以上一节课我们讲到这一句，说法无彼岸无此岸故，什么意思呢？我们说过，什么叫彼岸，什么叫此岸？此岸就是指的我们在五蕴十八界十二缘起当中，我们认为这个五蕴是真的，我们认为这不是梦，我们认为这里头有很多的可求的东西，结果呢求不到，求的不满意，我们就升起无限的烦恼，就生死轮回，六道轮回，这就是此岸，就是生死长梦，就是我们的此岸。说那彼岸是什么样的呢？很简单，你从这个梦中醒来，度一切苦厄，远离颠倒梦想，哎，看到这个世界的真相。真相是什么呢？就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哎，每个众生都是一团记忆，哎，都是一团心识，没有其他东西。这样你梦醒了，当然不会再有梦里的什么六道轮回，什么烦恼痛苦灾难全都没有了，那就叫彼岸。所以彼岸呢叫做涅槃，涅槃的意思是灭，灭什么呢？就是灭掉一切苦厄，灭掉一切烦恼，灭掉五蕴，灭掉十八界，灭掉梦中的一切法，从梦中醒来，远离颠倒梦想，就叫到了彼岸。你在梦中，在颠倒梦想当中，就是此岸。佛现在给这个比丘说呀，说法无彼岸，哎，没有那个就是梦醒的那个岸。为什么呢？因为无此岸故，因为没有梦，就是没有这个梦中的一切法。你只要认为说有此岸，你认为有六道轮回，这就是邪见种子，这个种子呢它就是加强梦的，它就不能帮助你从梦中醒来。如果你认为无此岸，就是现在的六道轮回完全是空，哎，梦里头一点法都没有，你这就是清净正见，哎，你知道它是梦，知道这梦里头一点法都没有，根本就没有此岸，这个清净正见的记忆它就破坏梦，它就把你一步一步的引向从梦中醒来的这个彼岸。哎，所以呢你如果说没有此岸，就是梦里头没有法， 它就不会有相对的彼岸。哎，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有此岸才会有彼岸，我们认为有此岸我们才会追求彼岸，但是我们在梦中追求的这个彼岸呢，是我们梦中人在梦中根据此岸，哎，与它相反假安立的一个彼岸。我们如果你认为说我有六道轮回，我要出六道轮回，哎，在这个错误的执着的这个错邪见基础上，你认为我有此岸可出，我有彼岸可去，这个彼岸是以这个执着有此岸的邪见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彼岸，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的彼岸，哎，不是真正的彼岸。真正的彼岸是什么呢？是梦中一切法都是空，没有此岸，哎，也没有就是叫此岸可离，此岸可渡，哎，我到彼岸，全都没有。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真正的从梦中醒来。就是观自在菩萨在《心经》里头教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修行方法。哎，就是没有五蕴，没有十八界，没有这个十二缘起，这就是没有此岸，没有六道轮回。然后呢，说无苦集灭道，哎，佛说苦集灭道能够引导你证到涅槃，这个梦中安立的佛法，苦集灭道也是没有的，梦中安立的佛法的目标也是没有的。为什么？因为它是在我们执着邪见的基础上，为了破除我们邪见，给我们假安立的一个对治方法，它是一个工具，不是真正的彼岸。所以呢，你只要认为这个梦里头一切法都没有，没有此岸，这就是正见，你就不会再认为说我有一个此岸可以出离，还有彼岸，你就把那个彼岸那个梦中的所谓的正见，就是用语言安立的正见也就破掉了。所以《心经》观自在菩萨教我们，就是先念没有此岸啊。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十八界无五蕴，无十八界，无十二缘起，这都是此岸。然后呢，说无苦集灭道，这就是说没有解脱。哎，你没有被绑住，你就没有被解脱。哎，没有被解开的。所以说，你要是认识到没有此岸，那就没有这个彼岸。哎，它就相对不成立。这样呢？把我们梦中但是我们梦中这个凡夫啊，不懂佛法，所以一开始就要给我们执着梦中有苦，我们要出这个苦。这个时候佛呢，就以我们这个邪见为基础，他给我们安立了一个梦中的彼岸，让我们来一步一步的接近真正的彼岸。到你真正要接近，真正要证真正的彼岸的时候，真正从梦中醒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连这个梦中的佛法，梦中用凡夫语言假安立的那个彼岸这一套佛法的理论，也要认识到那是假安立的，也不是真实有的。要把这就是那个金刚经教给我们的，叫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上应舍，这个法是指佛法，说梦中的佛法上应该舍掉，它上是空，更何况那些不是佛法的东西，就是执着梦中是真实的那些东西，哎，那个执着梦中是真实的就叫此岸，哎，这个梦中安立的佛法就叫彼岸，哎，我们就在梦中呢，就是这样了，先这样教你开始修，修到最后要证空性的时候，佛就告诉你了，没有此岸，这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如果没有此岸，实际上你那个在梦中假安立的彼岸也是没有的。这样的话就是无苦集灭道，哎，先无这个五蕴，这是此岸，然后无苦集灭道，哎，无智亦无德，那个德就是彼岸，就是德，就是我们叫德涅槃嘛。实际上没有彼岸可得，哎，把梦中的那个彼岸的这个执着或者是说那个概念你也空掉，这样就把梦中一切法都空掉了。梦中一切法都空掉之后，就无智亦无德，没有这个智可以理解成知，没有知，没有知觉， 哎，也就是说，没有直觉升起，也没有意识，没有直觉升起，当然更不会有意识的分别升起了。没有知觉，也没有你知觉的对象。哎，得就是知觉的对象。哎，如果你眼睛看见颜色，就是得；耳朵听到声音，就是得；意识有想法，也叫得。你既然无知，哎，无智就是没有知，所以你也不会有得。这叫什么呢？就是能所双亡。哎，能思、能想、能看、能说、能听的这个识不升起了，这叫能亡。然后呢，你能亡了，它自然那个所也没有得，你也看不见颜色，也听不见颜色，真正达到无色声香味触法，哎，无得，也无眼耳鼻舌身意，没有眼耳鼻舌身意一根升起，眼耳鼻舌身意一识升不起六识了，这就叫。无智亦无得，能所双亡，梦中一切法全部空掉，你就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了，正道出地了。所以，不管用哪句话，都可以把这个整个佛讲的怎么修行、怎么正道出地、怎么正道这个转凡成圣、怎么成佛的道理，每一句话都是全部道理都是在里头的。我们再往下看啊，接着佛就说了：“诸法无量，过算数故。诸法无量，如果有人说理解成说，哎呀，诸法无量，那多的没法算，那就是理解错误了。哎，佛说的诸法无量，说的是什么呢？过算数故，过算数也不是有人，如果他直到梦中是真实的，他就说这。”就是无量，就是数不清啊！这个数量太大了，这都是理解错误的，把如梦观忘了，把梦中当真实了，绝对是理解错误的。那这个是怎么理解呢？还是用如梦观？诸法无量，就是说诸法没有数字，不能量。哎，诸法，你要是说，哎，这个山有多高，那个河有多长，这就叫有量。哎，有量，诸法无量无。就是诸法不能够去量，过算数故，就是梦中的一切法呀，是超越算数境界的，就是你是不能数的。哎，你只要一算一数，那就是错的。什么意思啊？就是空。哎，过算数就是说你梦中的法不能算，不能数。为什么？因为它是空。这叫过算数，这才是理解佛的话，理解的对。诸法无量是指诸法根本就不能量，哎，没有数。你看后边过算数，就是说诸法没有数。哎，你要说诸法数特别多，那就理解错了。所以记住，如梦观是读懂佛经的钥匙，你一定符合如梦观，这个你这个话才叫理解对。我们现在一般的人读佛经，全都理解颠倒了。都理解成佛是在说有，你要是理解佛说有，你就得这个颠倒佛意。这句话呢，颠倒好像还不明显。你像这个头一句话说“法无此彼岸，无此岸故”，你想颠倒那就很难了，是吧？佛说没此岸，没彼岸。你直到梦中有此岸，有彼岸，你就得直接颠倒。就得把这个无彼岸换成有彼岸，无此岸换成有此岸。像后边这句话呢，就颠倒之后呢，就让人感觉不出来。哎，因为我们凡夫一般的，就是梦中凡夫不学佛的人，读这两句话都是会理解成说有很多很多法，这就是错误的，这就是没学佛的人，哎，一点佛法不懂的人这样来理解。那真正理解佛法的、懂佛法的、知道什么叫空的人，知道什么叫如梦观的人来理解，你就得按如梦观理解。所以呢，诸法无量是指诸法没有量，哎，过算数故是诸法跟算数没关系，不能算，不能数，一算一数就错，哎，你有量就错，得这样理解，他诸法是空，这样。才能够正确理解佛的这句话，哎， 这才叫正闻熏习，就是正确听闻佛说的这个意思，你熏习到你的这个记忆里头，这才叫法身种子。这个符合如梦观的这个法身种子，说梦中一切法都没有的这个法身种子，它才能够组成你将来成佛的法身。为什么？它能够帮助你从梦中醒来，因为他认为这是梦，因为面前是空。这个如梦观的记忆是破坏梦的，哎，这样的记忆你达到 10% 才能从梦中醒来。如果你说诸法都有，诸法无数，这成了什么了？这成了凡夫邪见了，这成了加强梦的了。你熏 10%， 你现在 90% 多都是这种种子，它能给你什么好处啊？就是让你继续做梦，六道轮回，烦恼无尽，哎，灾难无穷，哎，整天就是，哎，你就脱不了烦恼。所以这个佛法很简单，就是告诉你说，做如梦观，你就能从梦中醒来。哎，你认为梦中是真实有，你认为梦中有东西，好了，就是加强梦，你就要这个，虽然他梦里头是真情，真相是什么都没有，但是只要你认为有，你把梦当真，那你就要烦恼，要痛苦。就跟我举那个例子，就是说我们院儿有一个孩子是这个叫幻听，他认为有人骂他，非常的烦恼，每天是吃坐睡不着，坐立不安，因为老有人骂他，骂他烦得不得了，哎，但是实际上呢，根本没有人骂他。我就问他说你在哪儿，他说在门外，我开开门，门外没有人。他说在楼下，我打开那个窗子往下看，楼下空无一人，楼下小广场空无一人。但是只要他认为有人在骂，那他就是有烦恼。所以这个例子非常有力的说明了，就是说我们面前一切如梦，五蕴皆空。但是只要你认为它不是梦，你认为五蕴有，那对你来说就是烦恼，就是痛苦，完全是由你这个邪见，凡夫邪见造成的痛苦，跟事实没有关系。所以佛呢，就是告诉我们世间的真相真理是什么。你要是按照真相真理来熏习自己的记忆，来改变自己的世界观，你这个烦恼自然会大量的减轻，哎，最后你就必然会从梦中醒来。好，我们接着来熏习佛法正见啊。诸法无相，梦中的一切法啊，没有相。有人说我看见了，这不是相吗？你看见的相，我们说眼睛看见的相是什么呀？是颜色。颜色，你看见颜色也是没有颜色。为什么？因为它仅仅是你一个主观感觉，它跟你幻听幻视看见的东西是一样的意义，它跟你做梦看见的颜色是一样的意义。你做梦看见了很多颜色，你又到这玩，又干了很多事情，你梦醒了之后，你会说我梦里头有像吗？你会说我梦里头有东西吗？你会说我梦里头有颜色吗？哎，那就是你一个完全是你一个妄想，你一个颠倒梦想，怎么就能叫有呢？啊，如果你说如果有相，你就应该把这个相拿出来才叫有相。哎，这个有无是指的客观存在才叫有，客观没有才叫没有，不是说你主观。如果说主观有就叫有，那刚才说的那个幻听的孩子，那他主观听见有人骂他，那就如果就是有的话，那就成了什么了？成了就是真的有人骂他了，是不是啊？那就不是他不对了，就不是他有病了，哎，他就成正常人了。能说有人骂他吗？不能这样说。所以你精神病，他说的这个，他确实在他的主观感觉里头，确实是有人骂他。但是呢，你要说事实，说真相，是没有人骂他的。所以诸法无相就是指的这个，他不是真的有那个东西，不是真的有相。哎，你看到的相是一个幻象，是一个假象。哎，那是你有病才会有那个相。 反过来比喻我们这个六道轮回的凡夫，我们六道的轮回的凡夫都有病，什么病啊？就跟那个幻听的孩子一样的病，精神病。什么精神病？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他认为梦里头好多东西，这不精神病吗？就跟那个孩子一样，没人骂他，他老认为有人骂他，这不是就精神病吗？梦里头什么都没有，可是我们当真，我们就认为梦里什么都有，这不就精神病吗？所以这个梦，我们平常说这个人，如果他是不正常，或者说他这个就是我们叫接错线了，哎，说了这个很那个离奇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你这还做梦了吧？哎，所以这个做梦的意思就是跟这个精神病是一样的意思。哎，你还说梦话了吧？你这做梦去吧你，那就是根本一点不靠谱的那个话。所以呢，记住诸法无相是说的这个真实真理真相，是诸法是根本没有的，哎，没有相，有相是指的有这个东西，哎，无相就是指的没有这些东西。什么叫无相？就是精神病幻视幻听的相都是空，那我们做梦梦里的相也都是无，都是空，所以呢，我们现在面前就跟梦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就说诸法无相。哎，为什么诸法无相呢？佛说其相空故，就是你看到的那个相呢，它实际上是没有的，所以说诸法无相。哎，你不能说我看见相了就是有相，那就完了，那就好办了。哎，给你放个电影，你看见相了，那就什么都有了，哎，是不是啊？那就再一个就是极端，就是那精神病，他说他是玉皇大帝儿子，那他就成玉皇大帝儿子了，啊，他说他看见什么了就是有什么了，他说他听见什么了就是有什么了，那不就成那个那样的颠倒了吗？所以以后记住这个，就好像有人说。非要说有梦就等于什么都没有，哎，有梦就等于什么都没有。比如说这个人说我有一个梦想，这就是他什么都没有，就是他关于他梦想的那个东西啊，他现在什么都没有，那才叫梦想。哎，就是他梦想的那个东西根本不存在，这才叫梦想。所以这个人说我有一个梦想的时候，这就是说他梦想的那个东西他现在一点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梦中一切法呀，无相，记住就是没有东西。为什么其相空故？因为梦里的那个相是个假象，是个幻象，哎，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这是说的真相，真实的道理是诸法无相，梦中一切法无相，因为梦中一切相呢都是空，你看见的颜色也是没有的，听见的声音也是没有的，你的感觉也是没有的，你不能说我梦里感觉什么就是啊就成真的了，没有那感觉，都是空。诸法无作，断诸愿故，说梦里的一切法呀，没有动作，没有运作，没有变化，没有这个运行，做就是做作嘛，造作就是要变化。哎，说梦中一切法无作，哎，山没在长，水没在流，雨没在下，这就叫无作，没有动作，没有运动，没有变化。为什么呢？断诸愿故，就是我们梦中的那个说，你比如说做这个做一般啊，指我们主观的去做一些什么啊，我吃饭，我喝水，我走路，这是做。为什么说梦中一切法没有做呢？佛说断诸愿故，就是梦中没有人，没有人能够升起做的意愿，所以梦中无做。这句话你看通了吧？佛说梦中一切法都没有动作，为什么呢？因为断诸愿故，就是你要做你得升起要做的心，是吧？ 你得先发这个愿，你说我想做什么，你才能去做那个事情。哎，佛说诸法无作，梦里头没有作，为什么呢？断诸缘故，就是梦里头没有人，没有人发愿，没有人去发心说我要做什么。所以这个话呢，你只要记住如梦观，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你就都能看懂。你要是忘了如梦观，这个话就感觉很，根本就不知从何谈起。哎，怎么这一切法都没有运作呀？怎么这个就断诸愿了？哎，你就看不懂了。怎么就能看懂呢？你就记住，我们面前一切法都是梦，梦中一切法你看见变化了，实际上也没有变化。哎，佛说为什么梦中法没有变化呢？因为梦中法你一个愿都没有，你根本就没有人，没有人发心，没有人起心。哎，说我在梦里起心了，起心了那是妄想，根本就没人，你起的心也是个妄心，梦那就是梦话梦心。哎，所以梦中呢没有一连发心作意都没有，所以呢梦中法也没做。哎，断诸愿可以说就是说梦中无人，诸法无作就是梦中无法，梦中人法皆空，所以呢无愿无作。诸法无形，形也是运行，运行就是这个像诸行无常，有这个小乘的这个三法印的第一个法印诸行无常，这个行在有的经论里头就直接译成叫一切有为法，诸就是一切嘛，行就是有为法，行就是运行变化，运行变化就是有变化的法，就叫有为法。所以这个行跟有为法是一个意思。说诸法无形，就是说诸法没有运行，诸法没有为，诸法没有造作，诸法没有变化。为什么呢？行虚狂故，就是梦中的一切法的变化、发展、变化、运、造作都是什么呀？都是假象，没那回事，行虚狂故，所以诸法无形。哎，所以这个小乘的三法印跟大乘的一实相印绝对是相反的。为什么？因为小乘的三法印的第一句话完全就是凡夫的，就是不是佛法的见，是凡夫的见，叫诸行无常。哎，就是说我们面前的一切有为法都是在没有常一不变的，没有不变的，都是在变化的。这句话不是佛法，这句话是佛没有动小乘人的世界观。哎，没动，他说没告诉他说法是空，这一切是梦，法不存在。凡夫一直认为梦中一切法都是发展变化的，这个呢佛没动凡夫的邪见。所以第一步佛先跟他说，说虽然这一切法都在发展变化，没有不变的，但是呢诸法无我。哎，这一切法里头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灵魂。哎，没有我，没有人我。小乘法是第一句是凡夫邪见没动，叫诸行无常。第二句在这个基础上，佛说虽然这个诸法是有的，但是这个你这个五蕴身里头没个灵魂，没有人我，所以叫诸法无我，一切法里头没有人我。这法有人无，这是小乘法。然后你把这个我一步一步的空，放下我执，一步一步的空，最后你认为真的没有人我。哎，你没有我，自然也不会去执着我外边的我所，就是我所看见的颜色、色声香味触法，我都不执着了，我入到定里头。哎，能所双亡，物我两忘，就达到了寂静涅槃。所以小乘的果，我们刚学那个楞伽经里头佛讲得很清楚，小乘的果是一个三昧禅定的果。哎，它是一个定果，它不是慧果，不是真的佛成佛的果，是靠智慧得来的果，才是成佛的果，才是真果。哎，它是一个定中果，那是一个方便说的果，就是他入到一个近似于灭尽定的深定里头，物我两忘，这样呢对他来说好像没有我，没有我所，好像就没有痛苦了，没有这个烦恼了。哎，就断掉这个烦恼了。 所以小乘这个三法印呢，是方便说的涅槃，不是真的涅槃。你看到大乘就不是说三法印了，大乘是什么呀？一实相印，说一个实相印。什么叫实相？实相就是真实相。真实相，我们梦中一切法真实相是什么呀？就是空嘛。哎，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都是空。这就是实，我们梦中一切法的真实相，这就叫一实相印。一实相印就是一个空印。哎，我们都知道经里头很有名一句话，就叫实相无相，就是梦中这一切法的真实相是没有这一切法。哎，没有这一切相，实相无相，这是大乘的一实相印。所以你看佛说大乘法全是在讲这一实相印，不去讲那个叫小乘了，就这是大乘法，跟小乘是不一样的。小乘诸行无常，在这是无效的。小乘的那个诸法无我呢，在大乘这四个字也用，但是意义不一样了。小乘的诸法无我是诸法是有的，因为这诸法就是说的前边那个叫无常的诸行，对吧？一切有为法，他承认一切有为法是有的，但是他说这一切法里头没有人我，他只是没有人我，他叫法有人无。但是如果大乘说诸法无我的时候，意义就变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大乘是说梦中一切法都如梦幻泡影，一切法都是空。诸法无我的意思是诸法没有自解，就是说梦中的一切法，不管山河大地、男女老少、桌子板凳，全都没有我，都没有自身，都没有自己，都没有本身，都没有自性。如果梦中一切法都没有本身，那就什么都没有嘛。梦中一切法都没有本身，那还有什么呀？就一切法都空了。所以大乘里头你看到诸法无我的时候，是指一切法没有自己，一切法没有自身，一切法没有自性，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一切法里头没有一个灵魂，没有一个人我，不是小乘这个意思了。所以记住大乘的意义实相印，你才能够真正明白大乘经的意思。好，这句我们就总结一下啊，诸法无形，梦中的一切法没有发展变化，没有运行。为什么呢？因为梦中的一切发展变化，一切运行，行虚狂故。你看到水在流，实际上它是个假象，是个幻象，根本就没有水，没有流。所以说诸法无形，一切法没有变化。法无细论，梦中一切法呀没有细论。有人说梦中一切法就是细论呢，佛说没有细论是什么？就是指的人们他的本意是说就是胡说八道，说着玩的，不是真话，细论嘛，就是玩笑。但是我们梦中凡夫的细论是什么呀？佛说的细论就是指我们梦中凡夫执着梦中一切法都是有。佛说你说有山河大地男女老少，佛说这都是细论，根本就没有那个东西。所以这个细论是指的凡夫执着有的一切东西。佛说法无细论，就是说梦中没有你凡夫邪见认为有的那一切东西，没有，你那都是细论。所以你要明白这个法无细论是说，你细论是指凡夫认为有一切东西的那个话叫细论。佛说甭扯你那一套，你说有这个有那个都没那一套，法无细论。所以你要这样来理解，佛说叫做细论，但是佛叫做细论的是什么内容呢？就是凡夫执着梦中一切法都是有的那些话，佛说那是细论。这句话就是说，佛说呀，梦中一切法没有你们细论里头执着有的那一切法。为什么呢？灭绝观故。说为什么我看我都感觉到了，我都看到了，怎么你能说这一切法都没有呢？佛说灭绝观故，就是说梦里头没有绝观。你说我感觉热了，你那是做梦， 哎，你说我都看见颜色了，那是妄想，哎，那精神病，做梦一句，其实做梦一句话就，谁谁说的那个话不对，人们就会说你做梦吧，意思就是那胡说八道，哎，所以只要谁认为说我有感觉，我看见东西了，有觉观，哎，这就是什么呀？梦话、胡说八道、颠倒梦想，哎，所以佛说灭，说法无系论。为什么梦中一切法都是系论，都没有东西啊？哎，因为你梦里头就没有觉，没有观，你根本就没有感觉，你就看不见东西。哎，有人说看见了，看说看见的都是胡说八道，说看见的都是邪见，说看见的都是凡夫见。哎，佛就说梦里头没有看见东西，没有感觉，为什么？因为它都是假的。所以佛是清醒人，佛是有正见的人，佛是说真话的人。哎，说真话的人就知道梦里头什么都没有，这是真话。哎，法无枯宅，离住处故，说梦中一切法呀，都没有放它的地方。枯宅，宅我们知道，宅就是我们的家房子。哎，人说我住在哪儿，什么东西放在哪儿，这座楼盖在哪儿，都有一个所依之处。哎，动物都有它的洞。哎，枯，法无枯宅，意思就是说梦中一切法都没有放它的地方。刚才说的是梦中没有一切法。哎，有人觉得梦中虽然没有一切法，那总是有个地方放着一切法吧。哎，佛说梦法也无所依，没有放法的地方。为什么呢？佛说离住处故，就是梦中一切法呀没有住处。哎，梦里什么都没有，怎么会有放法的地方呢？这都只要你记住如梦观都好理解。法无有着，常清故故，就是梦中一切法呀没有污染的、不干净的、不好的东西。哎，污浊的东西没有。怎么理解啊？佛说常清净故，就是梦中一切法永远是清净的。所以你理解这个清净，就不能理解成什么呢？跟那个浊相对的了。哎，如果你理解成跟浊相对的，那就是一对概念二，这样来理解的话，那就你比如说我衣服脏了叫浊，哎，我衣服干净了叫清净，那就干有垢有净都有了。心经观自在菩萨不是说了吗？哎，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就是你照见五蕴皆空之后啊，你面前没有脏东西，也没有清净的东西。这个浊跟清净是相对成立的，就是心经的那个垢净是相对成立的，一个是不干净，一个是干净的。但是这儿佛说的这个常清净啊，就不是跟浊相对的了。那这个清净什么意思呢？你看啊，佛说法无有浊，就是说法没有脏东西。为什么呀？常清净故，永远是清净的。这个清净是指什么呀？就是脏的净的都没有，这叫永远的清净。就是梦中一切法都是空，这叫常清净。所以这个清净不是跟浊相对的，有浊就必有净。哎，这是一对概念，离不开的。佛说无有浊，为什么呀？常清净是指的说什么都没有。哎，梦中法你看见这个东西有，它永远也是没有的，所以它常清净，就是连净带浊都没有，这是佛说的这个清净的意思，这样你才能理解对。哎，法同涅槃，生不可得，梦中一切法跟涅槃啊是划等号的。怎么讲？你比如说我们山河大地男女老少，还有我们的烦恼，比如说我们现在正着急上火了，这是梦中法，是吧？我烦躁，我有烦恼，这是烦恼法。佛说法同涅槃，梦中一切法跟涅槃是划等号的。涅槃什么意思啊？是灭，一点烦恼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这叫涅槃。梦中一切法跟涅槃划等号，就是说梦中一切法是什么，一点法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它跟涅槃是划等号的。这是在 这就叫佛法，这就叫佛眼里看到的梦中法，就是跟涅槃是完全一样的。你看见凡夫看见有这个有那个，佛说我什么也没看见，跟灭跟涅槃跟什么都没有，跟空是划等号的，梦中一切法都是空，所以佛看梦中一切法都是空，都是跟涅槃没有差别。观自在菩萨看梦中一切法跟佛完全一致。你看观自在菩萨说色即是空，哎，他看见你面前的颜色，他就说什么都没有，色就是空。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哎，你说我这感觉热，感觉冷。观自在菩萨一看，说受就是空。哎，受即是空，空即是受。哎，然后你说想，我有想法。观自在菩萨一看，你在那想啊，你这想就是空，你这胡想，颠倒梦想。哎，受想行识，哎，梦中一切法，物质的空，精神的也是空，所以说佛就说法同涅槃，梦中一切法跟空是完全划等号的。生不可得，梦中一切法我们都有产生，说什么是哪来的，宇宙是哪来的，什么这个哪来的，人哪来的，生不可得，梦中一切法都没生起来，都是无生法，都没有生起来过，所以呢生不可得，梦里什么也没生出来，完全是空。为什么呢？空无有故。哎，为什么佛说一切法跟梦中一切法跟涅槃划等号，跟空划等号，什么都没生起来，佛说梦中一切法空无有故。哎，梦中一切法跟它就是空，它就是没有。哎，所以呢，所以呢就是生不可得，所以梦中一切法呢跟空是划等号的，跟灭是划等号的。比丘当知，诸法如是不可宣说。哎，说你们应该知道啊，梦中一切法就是这样，什么样的不可宣说，就是说你只要说它就错了。为什么？因为梦里没法，你说什么呀？哎，不可宣说是说梦里法都没有，都是空，所以你不能说它。是故我昔，哎，我过去坐于道场得无所得。所以呢，我曾经坐在这个坐于道场，就是指的成佛的那个菩提树下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什么呢？得到了一个无所得。哎，就是我是在成佛的时候，我是得到了一个佛果。这个佛果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梦中一切法彻底空掉。哎，说佛不是初地菩萨就把梦空掉了，就无所得了吗？以无所得故，叫这个究竟涅槃，证到初地了。佛这个无所得是指的从初地到这个实地，一直到成佛的时候呢，把他那个证到初地之后，心里头剩下的90%的那个染污种子，就是执着梦中还有法的那些过去无始以来所有梦的记忆的那个染污种子，在实地当中一点一点的把那个种子也给转变了，转变成什么？转变成梦中一切法都是空，哎，转变成佛法的种子，把执着有的种子转变成正见，说五蕴皆空的种子，哎，换到最后，换到成佛之前，是把最后一个种子，最后剩的一点染污种子，也就是最后一点执着梦中法是有的种子，换成了五蕴皆空、一切如梦的佛法正见种子的时候，他就成佛了。所以他说，我在西作，我西作一道场的时候呢，得了一个什么果？得了一个无所得，就是现行梦里头没有东西，连佛的心里的种子也全都成了无所得，哎，一切法都是空，都变成了五蕴皆空正见的种子，无有一法。哎，那这个时候他说的是连种子里头都没有，一点法都没有了。哎，无有一法，有出有没。哎，就是说梦中这法里头没有一点点法，是出就是生出来，末就是灭掉， 这就叫有生有灭，是一个意思，是吧？有出有没，哎，出现了，没有了，哎，跟说有生有灭，哎，一个意思。无有一法有出有没，就是没有一法出来，也没有一法去灭掉，哎，没有生灭，一切法都是无生法，哎，就跟那个观自在菩萨心经证的境界完全一样，就是什么呢？他照见五蕴皆空，说什么样子呀？是诸法空相，这一切法的空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呀？不生不灭，哎，没有一，没有生，没有灭，没有法出现，五蕴皆空，把梦中法，那就是从梦中醒来才是不生不灭嘛，哎，所以佛在这讲的跟观音讲的完全一致。佛说我在成佛的时候得了一个什么呀？得了一个就是把原来错误的邪见执着有的东西全空掉了，彻底的无所得，哎，现行的梦没有了，我连种子里的那个染污种子我都变成正见种子了，变成五蕴皆空的种子了，所以是彻底得到无所得。所以我在成佛的时候证到什么呢？无有一法有出有没，就是梦中的法没有一点点说，哎，出现了又没了，有生有灭，没有那些，梦中一切法都是无生法，这是真正证到无生法忍。所以说这个成佛呢，也是证到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呢有四个境界，就是你无生法忍也分叫质量，也分程度，也分阶段。无生法忍有哪四个无生法忍呢？第一个就是在证空性之前有一个就是叫加行位，加行位是包括四个阶段，叫暖顶忍是第一，哎，加行位经过这四个阶段就证空性。这个第三个阶段，加行位的第三个阶段，暖，因为古代啊，暖是靠什么呢？古代就是靠火，火代表什么呢？代表明，明就代表智慧。这个你到加行位，什么叫加行位？就是平常我们现在呢，做官，做如梦官，我们一上班，一上马路，哎，这是梦，哎，我一吃饭，这是梦，我一喝水，哎，这跟梦里头喝水一样，虽然喝了能解渴，梦里头喝了也能解渴呀，哎，跟梦是没有区别的。所有做官的时候都是做如梦观，我们这是分别，就是叫散心观。到加行位的时候呢，是为了加强这个如梦观的力量，因为要冲刺，加行位就是加力修行，最后100米就剩几米了，要冲刺你才能够撞线，哎，否则就这个得不了冠军了。这个冲刺阶段呢，加力修行的阶段，这个时候呢就是在定中，哎，做如梦观，这就叫加行位。加行位都是在定中做的。为什么在定中呢？因为定中心一静性，把心放在一个这个如梦观上，心力特别强，所以呢，你才能够证到空性，才能够冲破这个最后这一关。定中做如梦观，这个一开始呢，你的智慧越来越高，力量越来越强，这就好像那个明，就是那个光明啊，越来越亮一样。所以呢，叫暖位，哎，你越来越光明，就好像火越烧越旺，哎。顶第二位加行位，第二位叫顶位，顶位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火烧到最旺了，你的明达到最明了，哎，照破一切黑暗了，哎，这就打顶位。顶位第三位就叫忍位，忍就是什么呀？认可就是实证，哎，就是我确实是照见，哎，这个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我真的是这个，就是认可这个境界了。这一步呢，实际上还是，总的来说还是属于礼悟，哎，还是礼悟的最后阶段。实际上已经跟那个证悟非常接近了，因为第三位是忍，这个忍就叫无生法忍。你忍什么呀？认可什么呀？就是认可梦中一切法都没有生起来过，哎，都是空，无生无灭，不生不灭。所以这个第一个忍是 加行为第三位的时候证到的，这个叫无生法忍，这是第一个证的无生法忍。这个无生法忍是还是属于解，还是属于圣解行地，但是它是圣解行地的最后，下一刹那就证空性，那就叫什么呀？证到无生法忍，真的这个无生法在你面前消生了，真的是无生了，哎，就是照见五蕴皆空，证到空性，这个时候已经转凡成圣，成初地菩萨了。也就是说，你第一个证的那个无生法忍呢，实际上你面前还是有感觉的，还是有概念的，哎，还是在梦中的，还没醒，五蕴还没有完全消失，是在五蕴完全消失的最后一刻的，但是你完全认识到了，就是梦中一点法都没有，哎，这叫圣解行地的无生法忍，加行为第三位。他下一刹那就是是第一位啊，不是，是第一位是圣解行地的最后一位，哎，这个无生法忍后边还有一个是第一位，是第一位是最后一位，但是这个呢，他们都是几刹那的事儿，哎，都是一两刹那的事儿，这个就好像程序一样，很快就过去了。是第一，很快一闪一过，就是证空性，就登出地了，就照见五蕴皆空了，从此就从梦中醒来了，永远没有梦了，度一切苦厄了，没有烦恼，没有灾难，哎，然后就。你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的时候，你面前是不是完空啊？不可能。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梦里虽然是很热闹啊，色声香味触法都有，但是你从梦中醒来之后，你比梦里头要见到的更加广阔，更加真实，更加，哎，你见到真相了。所以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的初地菩萨绝对面前不是空，哎，是什么呀？是看到了世界的真相，哎，你从梦中醒来了就看到真相嘛？真相是什么呀？真相就是三界唯有心，你看到所有众生若干种心都，哎，都在你面前看得清清楚楚，哎，所有众生心就像一个屋里点了一千盏灯一样，大家所有的心都重合在一起，这个心的内容就是所有的记忆，哎，所以你看到所有众生记忆的时候，这个世界对你来说就没有秘密了，哎，你就知道了世界上的一切信息，你就是一个不会犯错误的人了，哎，这是两个人无生法忍了，就是圣解行地，到最后要证一个无生法忍，哎，这是圣解行地的叫解悟的无生法忍，然后过世第一之后呢，证空性，证到初地。这是一个实证到无生法忍，这是实证，就是无生法，就是五蕴这些法在你面前没有生起来了，五蕴空，照见五蕴皆空了，这是证初地，这是两个无生法忍了。然后还有一个呢，是第八地，你证到八地的时候，这又叫一个证无生法忍。这个无生法忍跟前两个又有不同的区别是什么呢？是前边你圣解行地要作意，哎，你要用分别，哎，用思想，到照见五蕴皆空的，哎，真的五蕴没有了，这也是一个境界。但是呢，你还是有作意，在二地、三地还是在作意修行。当然，那个作意跟我们分别的作意不一样啊，它是限量的作意。到修到八地的时候啊，就变成什么呀？不需要作意了，就变成自动修行了，叫习惯成自然。就是到第八地叫不动地，哎。也叫这个无功用行，就是八地以上的菩萨一到成佛之后都变成无功用行。什么叫无功用？就是说不用你作意，不用你想，你的修行已经成自然习惯了，成就我们现在就说下意识动作了，就是你不用作意，不用想，就是最圆满的修行，哎，不会懈怠，不会这个错误，没有错误。所以到第八地这个无生法忍证的这个无生法忍啊，又达到了一个阶段，就是达到了无功用行，就是自动运行的修，就是最圆满的修行。这就好像什么呢？叫进入倒计时，进入程序了，哎，就是一到八地到成佛，这是一个固定的时间，就是不用你做一波，就是那样，就是那么圆满，就是圆满的修行一直到成佛。所以到第八地呢，又是一个无生法忍的一个一关，哎，一个高级的无生法忍。 到最后成佛是第四个证无生法忍，就是什么呢？不但像初地啊，我证到梦中一切法无生，照见五蕴皆空。到成佛的时候，连他种子里的一切染无见，一切凡夫的颠倒梦想留下的记忆，全部都变成了佛法正见的种子。哎，连现行带种子全部转成了圆满的佛法，证到了无生法忍，就是种子里头都是说一切法无生，一切如梦，五蕴皆空，圆满成佛。所以证无生法忍有四个阶段。哎，你在这个读经的时候呢，有时候你会碰到，哎，这个无生法忍怎么这么多啊？哎，无生法忍有四个阶段。现在佛说的这个就是，他是他坐于道场，在菩提树下成佛的时候呢，得无所得。记住，这无所得就是不光现行无所得，连种子都无所得了。哎，一切梦中一切法空完了，无有一法，有出有没，梦中一切法没有一点说有生的有灭的。哎，不生不灭，跟观自在菩萨在心经证的那个不生不灭呢，是观自在菩萨说的那个不生不灭，是指的现行，就是梦的现行断掉了。没有梦的现行了，远离颠倒梦想了，现行里头没有生，没有现行的生灭了。现在佛说的这个无有一法，有出有没，有生有灭，是什么呢？是连种子里头都没有，都没有说有法生出来了，有法灭了，都没有了，把种子都换成佛法种子了。无有一法，有出有没，有复有解。哎，我们现在修行还是认为有复有解。哎呀，我有烦恼啊，我受限制了，我被烦恼束缚住了，我要解脱烦恼。哎，有复有解。哎，用什么解脱呀？用佛法解脱。哎，有这个世间法，有佛法，反正就是说还是梦里头有东西。哎，有烦恼，有解决烦恼的佛法，但是你必须经过这个阶段。如果你连梦中的佛法都不学，你不认为有解脱的方法，那你就更跟解脱没有关系了。所以这是必须经过的阶段。但是到最后成佛的时候，就彻底的证到了没梦里头没有一点法，有生有灭，有复有解。哎，这是佛达到的这个最高阶段。亦无有法，有障有禅。哎，佛就证到了没有一点法，有障碍，禅也是，禅就也是烦恼的代名词。哎，我们就是被各种的烦恼缠着，是吧？缠的我们放不下。哎，有忧有悔。哎，我们整天就是担心这个，忧虑那个，哎，后悔这个，后悔那个。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认为梦里头有法。哎，都是以这个凡夫邪见为基础，所以才有这一些。佛呢，就是到他说我成佛的时候啊，就证到了没有梦里头的法，没有一点点生出来，也没有复，没有解，没有障，没有禅，没有有，没有悔，很好理解吧？哎，这儿他跟那个观音那个不生不灭的区别，就是观音表演的是正初地，就是没有梦了，没有梦的现行了，梦的现行不生不灭了。佛在这儿成佛的时候也是同样的话，但是呢，佛是说连那个初地菩萨剩下的那90%的染污种子都全部变成清净种子了，种子里头都没有生，没有灭，没有复，没有解了，完全熏习成了这个佛法的正见，所以他就成佛了。所以这和为什么佛在成佛的时候一切法都空掉了呢？佛说诸法清净无杂秽故，说梦中这一切法呀完全是清净的。所以你看这个清净绝对不能理解成说梦中一切法是有，梦中一切法都是很美好的，很干净的，那肯定理解错了，是吧？所以这个清净就是什么呀？彻底是空，那才叫清净。哎，诸法清净，你彻底是空才无杂秽。你只要有东西，那就有差别，有差别就有清净，有杂秽，是不是啊？所以一定要记住如梦观。哎，梦中一切如梦，五蕴皆空，记住这个大乘佛法的核心真理，你才能读懂这一切句子。好，尔时无垢光， 闻说是法，无垢光就是那个犯了淫戒的那个比丘，听到佛说这个法呀，心怀踊跃，悲喜交集，踊跃一下就高兴的就那心跳起来了。哎，为什么呢？悲喜交集。为什么悲喜交集呢？即时雨泪，插手合掌，一心观佛，即说即言。他为什么这个心就高踊跃，就是跳起来吗？悲喜交集。为什么悲喜交集呢？我们想一下，他前边被这个人施咒术，迷迷糊糊犯了淫戒，清醒之后呢，吓坏了，说我不是比丘了，我是成地狱众生了，我这就是要下地狱了，害怕的不得了。然后呢，大家给他出主意去找文殊，文殊把他带到佛这，佛这通过给他说入梦关，说你这个梦里犯戒跟这个现前犯戒有什么差别啊？没有差别，哎，因为面前就是跟梦是一样的。既然一切是梦，梦里头有东西吗？哎，没有东西。梦里头有六道吗？没有六道。梦里头有地狱吗？没有地狱。梦中一切法都是空。给他讲如梦观，他在想起如梦观，又加强如梦观，又坚信如梦观，知道梦里头根本就没有法。你想他心里头还不高兴啊？刚才还在那吓坏了，我要下地狱了，痛苦的不得了。佛给他一切说，一切如梦，根本就没有这些法，所以他才心怀踊跃，悲喜交集，高兴的不得了。哎，即使雨泪，哎，那个就是语言那个泪啊，就像下雨一样，插手合掌，一心观佛。因为什么？顾不上别的了，佛救了他了，所以一心观佛，即说即言，快哉世尊大功德。我们说过这个快的意思不是速度快，而是痛快，说的太棒了，哎，就是说的太淋漓尽致，哎，说的太明白太彻底了，太使人高兴了，太痛快了，哎，痛快啊，世尊您大功德。他为什么夸佛大功德呢？把他从地狱救出来了，是不是啊？就这么一通话，把他从这个害怕下地狱的那个大烦恼当中一下给他解脱了，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地狱，你害什么怕呀？哎，所以呢高兴得不得了，太棒了，世尊您有大功德，诸天世人所归养。哎，一诸就是一切，一切天人，这当然得是那个极少数的聪明的有善根的天人，大部分天人没这个福报，没这个善根，因为大部分天人呢是追求快乐积累福报上的天，像这些天人呢都是修佛法善根上的天，他才能够知道有佛，才能够参加佛的法会，他才会敬仰佛。所以参加法会的诸天人还有世间人所归养，大家皈依仰望这个佛有大功德。这个比丘现在是切身体会到了佛的大功德了。什么大功德呀？善觉一切妙圣行，佛呀知道一切最美殊胜最美妙的修行，哎，起手能断诸苦行啊，起手就是顶礼啊，我给佛顶礼，为什么呀？佛能够断除一切苦难，一切苦，是不是啊？哎，你下地狱，这是梦中最大的苦了，佛都能给他断掉。哎，能断诸苦行，就是能断一切痛苦烦恼，度一切苦。哎，所以他这你想，他对佛还不这个敬佩啊？安住十道常清净，哎，啊，不对。这个跳过了，无所依者为所依，没有所依靠的，哎，佛可以做你的依靠。说我们梦中的凡夫是不是无所依靠啊？这是指的彻底的所依， 哎，有人说我可以依靠父母啊，我可以依靠大哥呀，可以依靠什么他也有一些崇拜的人啊，呵呵，他。但是你那个所依呢，不是真正的所依。为什么呀？你的大哥能让你幸福吗？你的大哥能让你没有烦恼吗？哎，那不是真正的所依。所以世间一切人实际上是没有真正的所依。但是佛呢，可以做我们的真正的所依。你要是依佛说法，依佛而住，依佛所说，依佛说的来修行，你就可以得到大解脱，就可以成佛。就可以彻底度一切苦，所以呢，无所依者为所依，无有道者为讲道。哎，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往哪儿走的人，可以，佛就是你最好的向导。我们现在梦中的最大的烦恼就是什么呀？不知道怎么办，这事儿该办不该办，该怎么办？哎，不知道，没有向导，没有人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办。但是佛呢，可以解决你一切问题，所以佛是我们的大向导，可以把你导向光明，安住实道常清净，让你安住在真实的道路上。这个道可以理解成是真理，道就是真理真相，把你让你安住在永远住在真实的真相里头，哎，不受骗了。哎，不上当了，不会在那傻乎乎的被这个假象骗了，安住在真实的境界里头，常清净，永远没有那些烦恼，没有灾难，没有苦厄。哎，所以这个常清净的意思是永远清净，是指的没有梦中那一切乌七八糟的东西，没有那些烦恼，这叫常清净。哎，不是梦里的那个清净。哎，是没有梦的清真清净。起手世尊大威德，哎，佛的这个力量功德太大了。哎，你看几句话把他一个最大的烦恼就给他解决了，是吧？为世暗明做灯明。哎，他在这个着急上火，浑身这个燥热，就是不知道怎么办的这个，哎，看不到这个光明，看不到前途，看不到这个解脱的那个状态当中呢，哎，佛就像大明灯一下给他解决问题了，给他照亮了前程。哎，诸无目者为作目。哎，我们梦中的凡夫就是叫无目者。为什么呀？看不到真相。哎，你还不如那个就是你要是真的是那个叫盲人，他看不到真相，他也看不到假象，哎，烦恼也少一点。我们呢，看不到真相，反而有一个骗我们的眼睛，看假象的眼睛，让我们反而着急上火。所以这无目者更惨，哎，为梦中一切无目者呢，为作目。这个目就是指的能让你看到真相，哎，能让你得到真智慧的，这个连天眼都不是，叫什么呀？叫慧眼。我们讲《金刚经》讲过五眼，哎，肉眼最笨，天眼看的范围大一点广一点也没用，也是假象，也是梦。哎，第三个慧眼是什么眼？就是观自在菩萨在《心经》里教给我们照见五蕴皆空。哎，从梦中醒来，这个照见五蕴皆空的眼就叫慧眼，这就叫般若大智慧眼，就能让你照见五蕴皆空，把梦给它消失掉。哎，让你从梦中醒来，这叫慧眼。然后慧眼一照见五蕴皆空，同时你就会得什么法眼。法眼是什么呀？是看到真实存在的一切法。真实存在的一切法是什么呀？就是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你都看得清清楚楚，这就叫法眼。哎，刚才说了，所有众生心无始以来所有的记忆你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话，你这个世界，这个整个世界对你没有秘密。哎，世界上所有发生的事情，所有人们想过的事情都在他的心里有记忆，所以呢这个世界对你就没有秘密了，没有，就是所有的信息你都知道，所以你呢就是叫法眼，就是一切真实存在的法，包括虚妄的法。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头记忆是 你一看真实记什么记忆都有。他那个叫正在做梦的那个记忆，就是叫正在现行的那个亮的那个好像电视屏幕一样那个梦那个假象呢，你也能看见。所以真相假象一切法都能看见。所以呢，一到十地菩萨的眼叫法眼，哎，能看到一切法。最后成佛就是佛眼，哎，这个法眼跟佛眼的区别就是法眼还不能看到所有众生心，哎，就是看的范围还不大，这个看的还不是特别清楚。到佛就是没有障碍了，所有的记忆都换成佛法清净种子记忆了，没有障碍，没有缘叫无，就是没有障碍，就是说完全有多少心看多少心，哎，没有障碍，就是是什么样就看什么样，如实见就是看得很清楚，这就成佛了，就得佛眼。身着虚妄能度脱，我们现在梦中的凡夫都是身着虚妄，就是深深的执着这一切虚妄的东西为真实。哎，我们为什么身着呢？无始以来我们没醒过呀，无始以来我们一直在执着这梦中一切都是真的。但是不管你有多深的这个邪见，佛呢都能够度脱，都能够把你这个从梦中唤醒。起手勇猛大精进，又给佛顶礼。哎，佛是勇猛大精进的这个典型。以离染污无嗔恚，于诸附着得解脱。这都是赞佛的话，哎，说佛呢已经远离了一切污染，这个污染是指的不但是现行的污染，连种子的污染都已经远离了。无嗔恚，于诸附着得解脱，一切附着都解脱了，哎，无附亦无着，哎，就是把种子里的那个邪见执着都给去掉了。等于愿亲能解缚，愿亲平等，哎，我的仇人我的亲人等于都是平等看待的，哎，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这些人，那都是梦假象，哎，只有心。你前边跟心里头跟谁怨来怨去，在梦里头就表现出一个好像演电视剧似的，表现出一个假象，没有怨没有亲，哎，所以呢愿亲平等都是空，这样理解，这样才能解缚，是吧？你要认为愿亲有，你怎么缚你就解不了这个缚，是吧？有仇人有亲人你怎么能解缚呢？哎，仇人亲人都是烦恼，哎，仇人怨恨仇人是烦恼，你跟亲人特别亲这也是烦恼，哎，愿亲平等就是愿亲都是空，所以呢这样才能够解除束缚。起手真实功德具，给佛顶礼。佛是什么呢？是真实功德具，就是佛整个心里头全是圆满的佛法，真实的功德，真实的法身功德聚在一起，哎，圆满了。甘洁可爱及愚痴，可爱就是我们的贪，哎，前边提到了嗔，佛已经断了，现在说断的贪跟愚痴，就是贪嗔痴三大毒三大烦恼。甘洁就是可爱，哎，可爱就是贪得很厉害嘛，甘洁就是把这个可爱给完全去除掉了，就是及愚痴破坏诸有除众苦，哎，把贪嗔痴去掉了，当然就破坏诸有。你看佛法正见就是破坏诸有，你认为什么有，佛就给你破掉那个有，哎，最后你认为梦里的法什么都没有都是空，这就除众苦了。你只要认为有你就是苦，是不是啊？所以现在读佛经把佛说的空无都颠倒成有的，那不是自找倒霉吗？你还学什么佛呀，学什么经啊，你不用学佛不用学经，你就是知道一切都有，你还学佛经干什么呀？哎，佛经给你学佛经给你加强你的有趣啊，那不是 给佛，那不是谤佛谤法吗？是不是？哎，你一直执着一切都是有，哎，你用得着用佛，还用佛法给你去证明你说诸有是对的呀？所以你看这说的多好，破坏诸有出众苦，哎，你得把那个一切有都得破掉除掉，你才能够没有众苦，没有烦恼。生死轮转久已断，这是起手大力无上乘，都不用讲是吧，这赞佛的。这个比丘高兴了，为什么呀？佛给他解决大烦恼了，所以他就知道佛这个太厉害了，佛功德太大了。于诸分别无所着，佛对于一切分别都没有执着，哎，这是就是指的不但现行没执着，连种子的执着都断光了。解脱妙智难思议，佛的这个解脱的这个深妙的智慧难思议。怎么难思议呢？我刚才还大烦恼，烦恼的不得了了，佛几句话，哎，给我一下就给我解脱妙智，给我解脱了。三界最胜离诸垢，哎，三界整个梦，这三界就是整个梦，连最高的天包括上，三界整个梦里头是最殊胜的离诸垢，就是能够断除一切烦恼，起手清净无垢人。赞佛，我今希求如是道，我现在呢希就是都全心全意的求像这样的真理，当脱无依众生苦，我就应当能够解脱无依众生，就是指的没有佛法的那些众生的苦，哎，不懂佛法的，我为什么要求如是道，为什么要求佛来说这个真理，因为我能够除掉那些不知道佛法的人的痛苦，愿令我得如是乘，哎，发愿让我得到像这样的乘，什么乘啊？佛乘，大乘是吧？成佛的乘，中部小乘进诸楼。为什么现在对小乘这个认识到我不要小乘的那个进诸楼？为什么呀？现在他知道小乘那个呀进不了诸楼，哎，为什么呢？他前边就跟小乘那个就一样了嘛。小乘说五蕴都有，哎，烦恼是有，我得断烦恼，哎，我得进诸漏，我得入定，我得物我两忘，哎，能所双亡，我才能进诸漏。那是假诸假进假涅槃。为什么呀？因为它不符合，不是大乘的这个真理观，哎，它是世界观，是凡夫的错误的世界观，只是佛在这个凡夫错误的世界观里头给他加了一点佛法，就是说没有人我，哎，你不要为人我烦恼，没有灵魂，不要为灵魂去瞎折腾，哎，这样呢你可以断掉粗的烦恼，但是你断不掉这个梦里分别的细的烦恼。这个正好在我们上一讲讲楞伽经里头第26讲，哎，把这个小乘分析的非常透彻，哎，就是说这个小乘呢，它就是断烦恼，只是断了粗烦恼，他没有断细烦恼。粗烦恼就是凡夫，就是不学佛的人都认为的烦恼，哎，什么发火呀，什么贪心呐，哎，贪心轻一点，哎，这个脾气调和一点，不发火，哎，八风吹不动，断了点粗烦恼，但是呢还执着梦中法是真实有的，那分别烦恼没断。他为什么现在中部小乘进诸漏了呢？因为他知道小乘那个烦恼太重，哎，断不了烦恼，断不了烦恼。那前边他那个想法不就是小乘的想法吗？哎呀，我犯了戒了，我犯了淫戒了，我要下地狱了，这不就是小乘的修法吗？小乘就认为，所以小乘断不了烦恼，哎，不是他只能断那个就是世间人认为的粗烦恼，就是大家都认为这个人啊，沉不住气啊，爱发火呀，这些烦恼能断，但是呢，凡夫的那个一般的烦恼、分别的烦恼都没断，哎，所以他彻底 这个体会到了，修小乘法断不了烦恼，哎，太痛苦了，因为他认为烦恼是真实存在的嘛，所以他就对这个如是乘，对这个大乘啊，太高兴了，哎，他真的能断烦恼，亦那由他无量劫常受众苦不舍道，就是说这小乘啊，进猪肉，断烦恼怎么断啊？在无数亿的这个我们说过两个数字，大家要记住，一个是巨支，巨支是十万，然后这个再一个就是那由他，那由他是十亿，哎，这是两个常用的数量单位，记住，那由他比那个就是叫巨支还多，哎，无数亿的那由他，你像这无量劫怎么样常受众苦不舍道，修小乘啊，你得在非常长的时间里头去修道，不舍道就是一直修行，常受众苦。为什么呀？他认为有苦，实际上没有苦，但是小乘认为有苦，那他就是常受众苦。他认为有苦，当然对他来说就是有苦。所以修小乘啊，是认为真有烦恼，是常受众苦不舍道，修行是很艰难的，哎。所以这个你发不了大心，走不上正路啊，实际上是费了劲儿不讨好，还最后证的涅槃还不是真涅槃，还没从梦中醒来，哎。所以这个小乘啊，你看他现在就认识到了，他尝到了大乘的甜头，大乘就是就跟你说法说法，做如梦观如梦观，一下就能够解脱大烦恼，哎，他不像小乘得在无量劫里头常受众苦不舍道，那个修起来很艰难，哎，他认为诸法是有的嘛，别人是这个诸法是有的，哎，业报是有的啊，这个我在这个苦里头啊，我得使劲修，我得断烦恼，这是很难修的，哎，这个方便说法不究竟的法，这实际上是这个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而且修起来很困难的。如月盛满显众星，我观如来亦如是，就是我观如来亦如是，就是说我看如来也像这样，像什么样呢？就好像月亮啊，盛满就是月圆之日，哎，十五的月亮显众星，它在众星当中一看，众星跟月亮不能比，月亮一下就盖过众星了，如来就像月亮，那众星是谁啊？就是小乘，哎，小乘那些阿罗汉辟支佛，哎，也佛也说他们也是解脱了，也是光明，哎，也有智慧，但是呢小乘那些阿罗汉什么就好像众星一样，佛呢就好像满月一样，哎，也就是说小乘跟大乘那是不能比的，他确实认识到了这一点儿，哎，下边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到这儿，不着急，这个经好好学，好好学一个经等于好好学所有的经，为什么？所有的经讲的都是一个道理，哎，你把这一句话理解透，对你理解所有的经都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我们来回向啊。